大家好，我是子琛。今天的畅谈是一段播客，是我和简单心理的 CEO 简丽丽，还有 COO 峰哥的一段聊天。那简单心理是一家非常专业的线上心理咨询平台，有非常多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如果大家有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咨询一下他们。因为我们也常说正念和冥想它不是万能药，很多比较深度的内心创伤啊问题等等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包括心理医生的帮助和治疗。好了，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对正念当时有一个但我确实忘记是我这个信息是从哪得来的。好像我也是在硅谷当时上那个创业训练营的时候有一个人讲的，我觉得那个是带给我后来很大的益处。他就说正念这个东西或者冥想这个东西不是你一定要坐在那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甚至你3天10天不是这样才是冥想或者正念。他讲说你就在你非常你特别焦虑或特别紧张你要上台之前或者是那个就是或者在某一个间隙其实你就放松下来就是几个深呼吸，就是他把这个缩短成在我不知道他到底缩短成多少，但是在我的头脑中就30秒钟，就你差不多花30秒钟或1分钟的时间就是能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的感受身体的感受还有你头脑里面的念头是什么。这就够了。
对，
然后这个使得我后来对于正念这件事情，否则的话我就觉得正念这个事情门槛特别的高，因为我一想让我坐在1个小时或3天5天我止于5天，我觉得这是我就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好像当它变成一个其实它是个特别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我就能就能 take 这个东西。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正念上的误解，因为正念本身或者冥想本身，它如果真的是你必须要坐在那里20分钟才能做的话，它对我们生活的帮助不会那么大，对吧？一天20分钟又能怎么样？它就是因为它可以融入到生活的所有事情，它才这么有用。比如说现在我可以花2秒钟的时间，就是我意识到我说我和两位这么聪明、这么有意思的人坐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会被一个炸弹击中然后死掉，也不用担心今天晚上吃不了饭，就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个时刻。现在如果这样的一个时刻我都没有办法感到幸福的话，那我这辈子要到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我才能觉得才足够幸福。其实就是提醒自己一下，回到我的当下，回到我的身体，然后意识到我不用紧张，或者我不用往常的我，7年前我可能就会想说，我现在我要想着怎么证明自己，对吧？我要让你们俩觉得我很厉害，让我听众觉得我很有深度。但正念2秒钟就可以让我找回那种，总之对，就是一种我很更喜欢、更适合自己的状态吧。这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越来越快。有些时候可能1秒钟你在台上讲话最紧张的时候，你都能把这种感觉拉回来。你的大脑那个脑回路已经非常强壮了，所以你可以随时的拉回来，就可以随时随地绑到。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看谁留言说，我记得是简单心理还是其他的号，我忘了，就是发过一个正念还冥想的文章，有人留言就说你们居然也讲这种东西啊，
神棍，
对对对，就觉得很失望。但我其实因为我录过一些冥想的那个音频嘛，就带大家做冥想音频。那我仔细研究了，就是我仔细去理解一下所有的文本到底在说什么。我自己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其实就是，它让你对你的想法和感受有觉察。
对，
其实就是做这么一件事。
对，
因为我记得文本里面经常有这种，他说，你要想象，这应该是 Headspace 里面的那个。创始人他讲的就是说，你要想象你的大脑就像，川流不息的马路， 就是很多很多的车辆啊、行人啊，就跑来跑去，你这是你各种各样的念头想法。然后在这么嘈杂的时候，你是无法，你如果对它没有觉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想干嘛。就是你就会想冲进，比如马路车流里面，就是阻拦他们，或者停下他们。但是冥想，我理解冥想或者正念，大家是为了让你坐在马路边儿，就看着他们跑来跑去，然后就够了。
对，这个说起来挺容易，但是确实练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习惯性的，如果有一个我们讨厌的感受、想法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第一，我们会马上认为这就是我的想法。比如说，我现在要是讨厌峰哥，我脑海里突然觉得说，峰哥这人看起来对我说话的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兴趣，这人看起来挺讨厌的。如果这个想法一出现，以前的我会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就是讨厌峰哥。那现在就是，哦，讨厌峰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那我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想法，我要不要去相信他？那可能我是该相信他，因为峰哥确实挺讨厌的，对吧？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性。那也可能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就是峰哥他就是对这个不太了解，或者说，对啊，他今天可能很累，就是任何都是更可能的一个解释。我不需要完全。对，完全相信一切，在我大脑当中。
这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去，有一个泰国的寺庙，是我当时的一个泰国的朋友，他当时失恋了，反正他经历了一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细节的，我就记得非常非常狗血的一段恋情，然后所以总之他经历一个特别伤心的一个阶段，就有个周末又叫我，就是叫我跟他一起去打坐，然后我就陪他去了，陪他去那个寺庙。然后我们就做了，我不记得做了多久，就是冥想，然后那个
是
冥
观察
想，
呼吸吗？还是观察身体、身体扫描之类
我不记得了，
的？
但我记得是有我们坐在那，老师有这个指示，然后我们跟着他做，然后还有走路冥想，然后后来我应该就睡着了，我应该睡着，我在有意识的时候，就是这个已经 session 已经全结束了，但我就记得一个，然后这个是我在后来很多时候就写文章也有写，然后我自己也会使用，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效。他就说，当时老师有一个那个指示，就说你想象你面前有一个传送带，我一般脑袋里想的传送带都是食堂的那种送盘子的传送带，或者那个。还有就是平时过安检的时候那个传送带，我想的都是这个传送带。那你想象面前有个传送带，然后你观察到你脑袋有一个想法，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打包放在传送带上，然后让它走掉。然后下一个念头出来，然后把它就是整理打包放上去，然后让它走掉。然后再出来一个念头，整理打包放上去走掉。就这个，后来在，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指令，但是好像就是它比让我只是观察我脑袋有什么想法，好像更具象了。就是我好像能把它给拿出来，然后打一个包放上去，然后看它走掉，然后再打一个。就这个一直对我特别有帮助，在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做这个练习。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打包让它走掉之后，它很快又回来了，然后没关系，你就再打一个包，然后再让它走掉。反正想法就是这样。我记得最早期有一个，有也是一句话让我帮助特别大，他说你的大脑。就是一个想法随机制造器。你觉得所有的这些想法出现的时候，它都有一个故事，它都有一个道理。但很多时候这些想法就是很随机的。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可以至少把想法当中的一些能量，或者你给它的一些权威给拿走了。所以对，你看，就是所以这样的比喻或者是想象，对，一开始练习正念。帮助，对，很大。
我的理解最终正念这件事情是让你对你当下的情绪和身体的感受有一些控制感， 就是能够，因为包括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人情绪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它会带给你更多的梦境。梦境就是你会觉得未来可能要完蛋了，或者，这一定是因为什么什么，就是人容易漂浮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梦里面。当他的有的时候，如果让在那个时候让，来访者做一些小的练习，比如说深呼吸，然后让他来摸一摸那个沙发的感觉，然后动一下自己的腿啊、脚啊什么的，其实是能够特别在一些比较急促的时候，能够让他回到当下，回到自己的那个现实的这个情景，当下这个情景里
对，
面，
他们有些人总结说，因为正念到底是什么，冥想是什么，就是有无数的定义。但是有一个总结是说，正念它练的就是我们与事物的关系。那这个事物就包含了我们大脑当中的想法、情绪、我们自己和外人、世界、生活。当你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大脑中的想法、情绪，这些痛苦是存在于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大脑当中的。然后你就去探索，说我有没有可能去练习一种更好的态度，或者和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很多人就是用悲悯，觉得这个关系是最好的；有些人觉得是用友善，我可以对我的想法、对我的情绪更友善一些。他们就常说有两支箭。这个比喻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感受到嫉妒了，那嫉妒的这个情绪，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情绪吗？它就像有一支箭射到你了，它是有点疼的。那我们大多数人感受到嫉妒之后，就会开始自我责备，觉得，哎，我怎么该感受到嫉妒呢？对吧？我这个人应该感受，不该感受到这个，我是个不好的人，我才能感受到嫉妒。这是第二支箭，这个第二支箭的痛苦是远比第一支箭要疼得多的，就是对自我的这些不接纳，对自我的批判。所以他其实练的就是能不能第一支箭射到，这是正常的，所有人都会被第一支箭射到。但你能不能不让第二支箭射到？如果第二支箭已经射到你了，你能不能不让第三支箭射到？比如像我，如果我感受到嫉妒，好，然后我开始感受到自我批判，觉得我不该有嫉妒。然后第三层就是，哎，我都是个正念老师了，我怎么还不能接纳我感受到嫉妒？我对我自己的嫉妒还有一个批判，所以就无数支箭一直这么射下去。所以它其实就是，如果箭已经射到了，没有关系，能不能不要让下一支箭再射到？大概是这个样子，讲的有点乱。
我怎么觉得大多数人嫉妒的时候没有任何自责呀？
对，我觉得对一
我觉得
些人
大
是
多数人
没
是没有人之自责啊。
有的，对有一些人是没有的。
反而是责怪他，就是为什么他要做这么好，让我嫉妒他，都是他的错。那这种人他本来就没有第二支箭，那他还需要练吗？
如果他生命当中能完全接纳自己的所有的情绪，他都没有第二支箭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这样的人我几乎没有见过。他有可能在嫉妒上他没有第二层，但是他别的情绪上，一般他都会有第二层，比如说愤怒。我们说一个人能持续愤怒的情绪，本身愤怒能持续多久？科学上有些实验说，差不多90秒。就是如果只有一个愤怒的情绪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愤怒一个月或者一天？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他火上浇油，就是你的愤怒会导致你想更多，我为什么该愤怒？这个人为什么侵犯到了我，或者对我这么不公平？让他会激发更多的愤怒，你会让这个愤怒一直的燃烧。所以正念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能不能不是说我们愤怒真的90秒就该结束，而是意识到这个愤怒的存在，不要让第二支箭、第三支箭一直射过来，能把一个本来持续一周的愤怒，能不能减到一天？一天的愤怒减到半天或什么的，对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我听你这么描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相比精神分析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认知层面的以及行为层面的解读。如果是你刚才讲那个东西，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当你感受到嫉妒这个情绪的时候，就比如说别人比你好，你肯定是要嫉妒的嘛，这个很正常。 而且如果尤其是对方和你又差不多，那凭什么他比我好？
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
不，然后，但是如果这个嫉妒是正常的，就所有人在这种状态都会嫉妒。
嗯，
但是如果这个嫉妒的持续的时间比他应有的，就是比他原本这个事件本身要长，比如说假设大家呢嫉妒，
或者影响你生活，比如茶不思饭不想，整天就沉浸在自己的嫉妒之中。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会这么理解它，就是它撕开了，就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诱因，它撕开了你内在的一些旧有的创伤。
嗯，
所以这些创伤就会，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只是这一件事情，但是它就撕开了你年年的各种各样的创伤。就是我前一段跟一个朋友聊，就是我不是一直在接受个人分析嘛，就是一周三次的躺椅分析，就是我这些年有什么变化。我就有一个变化，就是我还是经常哭，但是呢遇到一件事情，我现在那个哭我觉得能感觉到质感，哭的质感和
哭的不那么真诚了。
对对对，完全不质感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就在于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有时候难过
哭得很敷衍。
就
走个形式，
对对，就真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激活我当时一个，就是他不会把你的
就没那么东西，没那么多东西好激活了，
对对对，
就皮实了，
没有那么。我觉得以前哭的时候，你本来是哭上第一层，然后哭着哭着就是
非常投入戏太多，
就是你觉得你五脏六腑里面就有很多那种新仇旧恨就都出来了，
嗯，
然后就你不你没有办法只哭那一件事情，
嗯、
而且你不知道你。
对，
不是在哭那一件事，你是在哭你的过去这三十年里面的不知道什么什么创伤。然后现在的哭就是很快就没了，
该吃吃该玩玩、
啊、对对，就是
很像孩子的感觉。
现在的情绪就很
没心没肺，就
是并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哭情绪就很单薄，
嗯，
肤浅，就是很干净吧，就哭完就不会扯出一些什么、
嗯
创伤出来，这是心理咨询的美门会这么理解。但我觉得正念，我对正念和冥想的理解，但我因为在正念冥想上就很业余，但我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行为和认知层面的，就是我不去跟你回溯你的创伤，但是我告诉你一些可以练习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回到当下，就处理现在这件事情，而尽可能的不去招惹你的后面的那些创伤，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嗯，